谢谢主席，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欧盟应对埃博拉情况的一些例子。我们想要讨论第七条的情况，也就是关于援助预防。欧盟已经帮助一些国家在前线，也就是涉及到2018年埃博拉爆发的时候，提供了一些专家资金，我们利用我们的空运，并且部署了一些人员进行埃博拉的应对，而且我们还使用了我们这个自我保护机制。另外，在刚果我们建立了卫生部门，进行了一些研究、治疗以及诊断。埃博拉的情况已经在欧盟这个卫生委员会定期得到讨论。而且我们也提供了医疗撤离方面的工作，主要涉及到人道主义人员、医疗人员，这是在卫生组织的协助下进行。埃博拉在明冈继续存在，而且这个涉及到卢旺达还有200万人、乌干达的人，这点我们确实应该需要为其他的这个紧急资金，我们又提出了1300万欧元。也就是用于民刚还有其他的人道主义支持，来帮助埃博拉这个高风险区。另外，我们还有350万欧元的资金用于筹备预防，这个100万用于乌干达，100万用于南苏丹，我们进行早期诊断应对。这里边我们用了1700万，用于2018年 DRC 的工作，并且来准备乌干达、南苏丹、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这些行为。欧盟又继续来监督民刚的疫情，并且能够在邻国进行疫情监督。同时，我们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的这个基金，也通过这个民防基金进行。我们跟卫生组织、国家机构，还有其他的捐助国或者伙伴组织来提供援助，跟这个捐助国进行合作，在卫生组织的帮助下，我们准备了一些计划，我们的资金有助于采取如下的措施，加强基层的疾病预防，可以来对水资源进行监督。培训，紧急应对组，培训医疗组，也就是进行预防控制措施，社会心理的支持，当地的能力建设，提供这个医药设备，而且增加大家的意识。我们也承诺要继续援助，来结束这种疾病，共同的努力。我们应该跟当地民众一起，加强紧急诊断预防，这点应该考虑到准备，也涉及到邻国，这样可以避免埃博拉扩散。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爆发做出的工作，正个涉及到我们第七条的工作。同时，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传染病爆发，这一点确实需要我们预防，并且来应对生物威胁的一个方面。